在这次课中，我们将学习圣经如何教导我们上帝给丈夫在合乎圣经婚姻中分配的地位。我们将考虑丈夫的位置和他的主要追求。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与基督和教会之间有什么关系？上帝为什么告诉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这在实践中是怎样的呢？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将一起研究基督作为教会的头的伟大榜样。当你乘坐公共汽车或小汽车时，坐在驾驶座上的人要负责控制方向盘、油门踏板、刹车踏板等。虽然司机不能控制车内的人想什么或说什么，但他确实决定了车内每个人的行进方向、路线和速度。这个例子表明了丈夫在一个合乎圣经的婚姻和家庭中的角色。丈夫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属灵方向。当然，首先是上帝在圣经中为这个方向提供了图景。丈夫要按照这些明确的指示引导他的家庭走这条道路。换句话说，丈夫怎么走，整个家庭就怎么走。敬虔的领袖会塑造家庭的属灵方向。不仅丈夫在属灵上引导他的家庭，妻子也常常影响着家庭内部的氛围。我们将在今后的课程中讲到妻子的角色和责任。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什么意思？这与基督和教会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上帝告诉丈夫要爱他们的妻子？这在实践中是怎样体现的？在本次课程中，我们将查考圣经，学习在合乎圣经的婚姻中，上帝给丈夫分配的地位是什么。我们会考虑丈夫的角色和主要职责。在下一课中，我们将探讨丈夫如何带领自己的家庭。在本讲的开始，也请让我对妻子们说一句话。万一你受到试探，想用这些材料来责备你的丈夫，请你记住彼得前书第三章一节及后面的话，并记住在以后的课程中，我会转过来对妻子说话。首先，我们要考虑丈夫的地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头的地位。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的地位反映了另外一种关系，也就是基督与他的心腹教会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在新约和整个旧约中，教会都是作为基督心腹的身份出现的。例如，想想先知书、以赛亚书、以西结书或何西阿书，或者想想雅歌以及诗篇中的许多不同段落。丈夫作为头的观念切合福音中的婚姻盟约。丈夫作为头的地位毋庸置疑。那么，我们想借此强调什么呢？那就是丈夫作为妻子的头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条命令。所以，你应该再想想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的话。保罗并没有说，丈夫们，去做你们妻子的头吧，或者说，你们应当做妻子的头，而是说，丈夫们，你们是妻子的头。丈夫不能停止做头。尽管有时他会在最终扮演一个功能失调的头，但无论如何，你在你的生活和夫妻关系中一直在以一个丈夫的身份在说话。关于福音以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你说的话要么是正确的，要么就是错误的。丈夫作为一家之主，是上帝在这个家中的代表。 因此他应该向妻子和家人正确地树立上帝的品格。丈夫应该让家人能从自己身上看到关于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东西，从而使他们能够去寻求基督。丈夫首要的关系是与自己的头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没错，丈夫也有一个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三节，我们读到，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如果丈夫与基督的关系不够好，那么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就不会好。丈夫与自己的头基督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他与妻子的关系。丈夫也是一个家庭的监督，或者说是治理者和掌管者。今天有些人坚持认为男性做头的地位是创世纪第三章中堕落的结果。他们认为在堕落之前，男性做头的地位是不存在的，它是堕落的结果。这与圣经相矛盾。这个头的地位其实是在堕落之前就给了丈夫，而不是堕落后的结果。只要打开圣经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你就会注意到这一点。翻开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及后面的内容，以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你会看到保罗在讲到妇女的角色时，他回到了创世纪第二章中的那段经文。头的地位是一种神圣的呼召，这是丈夫的呼召，也是丈夫的责任，并不是因为他比妻子更有资格获得这个位置。只有上帝才拥有最终的权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他。他为人类建立了权柄的模式，也建立了行使这权柄所需的要素。这是上帝所指定的地位，我们必须要维护。头的地位不是一种权利，这种地位并不是那种可以滥用或者可以严重忽视的权利。事实上，它根本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去爱、带领、保护、服侍妻子的责任。再想一个可类比的例子，教会的牧师或长老也被上帝赋予一种呼召和角色，这个角色包括权柄和责任，但是他并不是天生就比他所服侍的会众更配得尊重，他也并不是天生就比他们更应该得到别人的顺从。是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七节确实告诉主的子民要顺从那治理会众的长老，但只有上帝的呼召和他所分配的地位才决定了人们的尊重和顺从。这样的教导是有实际意义的。想一想，当妻子不尊重丈夫的权柄时，丈夫可能会有哪些不同的反应？如果你是一个丈夫，请想一想，你认为妻子的行为实际上是冒犯基督、羞辱基督呢，还是部分的或完全的在冒犯你呢？如果你的反应是你竟敢，那么你的动机可能是自我为中心的，或者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你发泄怒气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呢，还是在坚持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你灵里的不安是因为看到妻子正在破坏基督的荣耀吗？你的心是由于对基督荣耀的热心所驱使的吗？你看，上帝给不同的人分配了不同的角色，我们都必须学习遵守上帝赋予我们的呼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讨论婚姻和单身问题时写道，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其次，我们要讨论丈夫的追求。丈夫的追求应该以爱来定义。 上帝对丈夫的主要劝告就是要爱他的妻子。所以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那段经文，丈夫被告知要爱妻子。注意，这在25节、28节和33节重复了3次。在哥罗西书第3章19节的平行经文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内容。男人有时会被挑战激发起来，在结婚前倾注一切追求到妻子，婚后就将兴趣和精力重新投入到下一个挑战中。这是很大的试探，但上帝呼召丈夫要终生追求自己的妻子，我们要有持久的爱。我们很容易受到罪性的诱惑而忽略婚姻关系，丈夫很容易忙于其他目标，觉得没有必要培养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但如果丈夫和妻子要反映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丈夫们就必须追求与妻子之间持久的合一与交流。想想这是为什么，并思考约翰福音第15章的内容，再想想以弗所书第5章对丈夫爱妻子的描述。我们知道爱是一种舍己，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28节中提到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在33节中提到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这是一种恒久的追求和呼召，丈夫不应该很快就忽略妻子而顾惜自己的身体，丈夫不会对自己的身体漫不经心，也不会讨厌自己的肉体，对妻子也应该这样。这是一个让丈夫们每天自我否定的呼召。同样，你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4到7节中爱的定义。如果你去看《哥罗西书》第3章19节，保罗警告丈夫不要苦待妻子。很明显，苦待会破坏爱。想想基督，再想想亚当在伊甸园犯罪后的反应。基督从来没有用你所赐给我的这个女人这种说话方式向天父抱怨，那是亚当的反应。主耶稣不会这样，也不希望别人这样。怨恨就是拒绝饶恕，而饶恕是爱的一部分。事实上，当你再次想到福音，想到上帝在罪人的生命中所行的伟大恩典工作，你会发现他奇妙的救赎之爱就体现在为他的子民提供赦罪。基督的爱显明在不断的赦免，不断的在忍耐和受苦中担当百姓的重担。当丈夫深深地思想主耶稣基督如何拯救困苦穷乏人并赦免他们的罪时，他就会得到巨大的满足，并学会以饶恕受苦和忍耐来切实地爱自己的妻子。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这是以弗所书第5章25节的内容。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是怎样的呢？好吧，这要求我们首先了解圣经对基督之爱的教导。如果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妻子，那么基督是怎样爱教会的呢？我们知道他把他的爱放在他的子民身上。比如想想申命记第7章7节，主耶和华说，我专爱你们，拣选你们，是出于我自己的美意。这是一个选择去爱的承诺，而不仅仅是一种爱的情感或想法。基督是爱的最高典范，甚至爱那不可爱的人。在罗马书第5章8节中，我们读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这段上下文中，第6节把他所爱的百姓描述为软弱的人，在第10节中描述为仇敌。 耶稣的爱不是针对那可爱的人，而是放大到甚至愿意在他百姓所有的失败中表现出来。如同基督珍爱他的心腹一样，丈夫也要如此珍爱他的妻子。请看先知书西班牙书第3:17的那段话，那里描述了主因他的子民欢欣喜乐，因他们的喜乐而欢呼等等。因此丈夫们需要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妻子身上。诗篇中充满了在困苦、艰难、试炼、忧伤以及得胜的时候主对他子民的关心，他的眼目一直定睛在他的子民身上。事实上，他的子民被称为他眼中的瞳人。基督的爱甚至使他的心腹变美丽。再看以弗所书第5章，基督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是圣经的话，丈夫的爱能使妻子成为可爱的人。丈夫要把妻子里面的可爱引导出来，在他里面培育出更大的属灵的美。此外，丈夫要称赞自己的妻子，这不仅是鼓励他、建立他和兼顾他的一种方式，也是将荣耀归给上帝的一种途径。所以在箴言第31:28，圣经告诉我们，丈夫起来称赞他有福。想一想主如何赞美他的心腹，我们在诗篇第45的后半部分会唱到主如何以美好的描述谈论他的心腹教会。丈夫也要支持自己的妻子，这是另一种切实爱他的方式。丈夫作为较强的器皿，不应该给较弱的器皿加添负担。虽然有时丈夫容易显得不温柔和无怜悯，然而基督始终是我们的榜样。他用怜悯的眼光看待众人，不是用恼怒的眼光，也不是用高傲的眼光。在福音书中，我们有9次被告知主用怜悯的眼光看待众人。你想一想，这在家庭的其他方面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请注意，保罗对父亲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的关系不同，但原则相似。还有一个类似的画面，就是丈夫要在主的事上养育妻子。基督当然是完美的，他不会像人类的丈夫那样，他在任何事上都无可指责。所以在基督与教会的婚姻关系中，即使有过错，也在地上的教会这一边。然而与亚当不同的是，基督对他的心腹并没有采取指责的姿态。爱自己的妻子还包括一生向他学习。在彼得前书第3:7中说，丈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处。情理在原文中指知识，丈夫需要不断学习理解妻子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这意味着丈夫们需要仔细观察和倾听，但不要以为你已经了解或知道他心中或脑海中发生的一切。如果有疑问，你要询问，要学会从妻子身上发掘出连他们自己都未发现的东西，以此去服侍他们，鼓励和帮助他们。让我提供一些例子，你可以就此与妻子进行研究和探讨，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你可以和他谈谈圣经教义，关于圣经的教义，哪些方面是他清楚知道的，哪些方面是他不足和缺乏，并且需要进一步教导的。当然， 你也可以和他谈谈家里的事情，有什么目标和责任，有哪些挑战要面对。如果你们有孩子，就应该和妻子谈谈孩子们的情况，孩子们最近的表现如何，他们和妈妈的关系如何，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另外还有他们的强项和弱项，以及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你可以和你妻子谈谈上帝赋予他什么责任，或者和他谈谈他自己的家庭、他的家族或者他的朋友，和他谈谈他在教会中的服事、他的目标和愿望。你可以和他谈谈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和丈夫，或者你可以做什么更造就人的事情。你当然需要和他谈谈他在许多事上的挣扎和感受。好吧，就算你跟妻子的谈论只限于这个简短的清单，他也足以提供几个小时的启发性的讨论。但重点很清楚，丈夫爱妻子，就要追求更多和更深的认识妻子，无论是灵性还是肉身，在所有的方面都要如此。丈夫的追求是爱，这是一个恒久的呼召，他要终生在爱中追求、追求、追求、追求自己的妻子。好了，在本次课程中，我们已经思考了丈夫作为妻子的头的角色，以及他在爱中追求妻子的主要呼召。在下一次课程中，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丈夫在合乎圣经的婚姻中如何践行出敬虔的领袖角色。我们希望本次课对您有益处，并帮助您理解圣经对基督徒婚姻的教导。在下一课中，我们将继续讨论丈夫和父亲作为仆人和牧人的角色。